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9月25号星期一，一系国际新闻。台湾表示有望在未来四年里面是建成以及部署两艘自制的潜艇，强化对可能入侵的中国海军的威慑力。之前台湾宣布蔡英文总统预计会在这个星期四9月28号出席其中一艘潜艇的命名以及下水典礼。下个月这艘的潜艇在高雄港进行首次的泊港测试，预计明年交付台湾海关。台湾潜艇国造专案小组召集人黄柱光较早之前表示，这项的潜艇专案一共将产生八艘的潜艇，再加上目前正在服役的从荷兰采购的海龙级潜艇，将大大提升台湾压制中国大陆武力攻台的能力和信心。他当时在在场的采访外媒表示，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起这样的战力，我们不认为我们会输了战争。根据美国国防部较早之前的统计，中国目前部署了大约60艘的潜艇，其中包括是6艘具备发射导弹能力的核动力潜艇。黄柱光表示，台湾陆续建成以及部署的潜艇将能够有效地保护东海岸不受敌人的攻击，确保和岛外补给线是畅通。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的恒大集团债务重组计划进展不顺，导致9月25号星期一恒大以及同行钢丝系股价急跌，投资人对房地产行业的担忧以及再度升温。中国恒大是全球负债最高的房地产开发商，已经成为了中国房地产危机的典型。自2021年底违约以来，恒大一直是在努力争取债权人批准他们债务重组的计划。根据恒大今年3月公告的境外债务重组方案，恒大向境外债权人提出选择方案，包括将现有的债务转换为系期限为10至12年的新票据。不过这家的陷入困境的房产开发商星期日晚上出乎意料地发表公告说，由于旗下恒大地产正在被立案调查，因此无法满足发行新票据的发行资格。恒大地产上个月公告表示，因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正在受到调查。星期一，中国恒大股价暴跌24%，恒生中国内地地产指数系则系下跌3.7%。中国央行一位顾问星期日表示，中国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的空间有限，应该系推行鼓励企业家等结构性的改革，而不是依靠宏观经济政策来重振增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刘世锦在上海的一个金融论坛上面表示，由于与美国的利差扩大，北京放松货币政策的空间受到限制。他在一年一度的外滩峰会上表示，在财政方面，中国各级政府都面临着压力。刘世锦亦都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他说，如果中国继续将重点放在宏观政策上来稳增长，就会产生越来越多的副作用。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将会再次错失结构性改革的机会。由于消费疲软、出口下降，以及房地产债务危机加深，中国的新冠疫情之后复苏失去了动力。虽然采取了一系列货币以及财政措施提振信心，但是经济仍然举步维艰。刘世锦星期日提出了新一轮结构性改革可以立即提振经济，同时亦都注入了长期增长动力。南韩、日本和中国外交官星期一聚集首尔，为恢复三国领导人峰会启动磋商。南韩外交部表示，三国高级外交官预计星期二会面是深入讨论重启三国领导人峰会事宜。中日韩三国曾经同意从2008年开始每年举行一次领导人峰会，但是上一次峰会是在2019年举行，地点是在中国成都。 過去近四年來，由於新冠疫情的干擾，更加由於美中關係惡化，日韓分別強化同美國的同盟同經濟關係，以及是中日韓三方關係分歧以及爭議增多等因素的影響，中日韓三方對話機制基本上是陷於停頓。自2019年以來的近四年來，既沒有是舉行三方的外長會議，亦都是沒有舉行三國領導人會議。不過，新一屆峰會的東道主南韓今年多次表示願意為重啟三國領導人峰會而努力。今年8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和南韓外長朴振通了電話，除了談及到中韓雙邊關係之外，兩人還同意尋求加強與時任日本外交大臣林方正的對話，並且促成中日韓三國領導人能夠在今年年底舉行高峰會。美國拜登總統將在這個星期與太平洋島國領導人舉行第二次峰會，這個是美國魅力攻勢的一部分，旨在阻止中國進一步是侵入華盛頓長期以來視為自己後院的戰略地區。在為期三日的會議上面，美國將會宣布對兩個太平洋島嶼予以外交承認，承諾為基礎設施提供新的資金，包括通過海底電纜改善互聯網連接，並且招待地區領導人觀賞一場美式足球比賽。先驅部報道說，中國在該個地區的影響力可能在白宮決定舉辦第二次太平洋島國領導人峰會的過程當中是發揮作用。美國官員表示，這次的會議是事關總統履行他的承諾，將我們在太平洋地區的承諾和參與提升到一個新的水平。當被問及到美中之間的競爭關係是否讓美國恢復這種接觸的時候，有關官員表示這個是因素之一。數萬名西班牙人星期日在首都馬德里的費利佩第二廣場聚集，抗議當局可能對六年前參與分離主義活動的加泰羅尼亞領袖是頒布特赦。反對黨保守派人民黨組織了這一場的集會，有大約六萬人參加。西班牙保守派人民党领袖费乔对示威群众表示，如果西班牙有一个基于特赦以及不平等的政府，这个将会是首相桑切斯的不负责任行为，因为他表现出绝对缺乏道德操守以及政治操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节时事经纬环节。我哋喺9点钟到11点钟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
40米。
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喺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里边，我哋会讲到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之下，美国科技业同埋立法部门有越嚟越多嘅呼声建议设立专门嘅裁判机构。我哋会先嚟讲到香港记协主席陈朗升阻差办公罪成被判监5日，准保释等候上诉。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升去年九月采访期间被指拒绝向一名上前截查佢嘅便装女警员出示身份证，被警方拘捕及控告佢阻差办公罪。陈朗升否认控罪，经审讯之后星期一被法官裁定罪名成立，判监禁5日，辩方申请保释等候上诉获法庭批准。陈朗升保释之后接受传媒访问，表示案件广受国际传媒关注，可能会影响到香港新闻自由的形象。他又寄予香港新闻工作者紧守岗位，报道真相。有学者分析案件反映香港的新闻及言论自由进一步沉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现年42岁的陈朗升，身兼网媒 Channel C、多媒体制作主任和记者协会主席。去年九月初，他前往旺角麦花臣场馆采访元朗朗平村业主大会的时候，被指拒绝向一名上前截查他的便衣女警员出示身份证。他其后被警方拘捕，控告他俗称阻差办公的阻碍在正当执行职务的警员罪和交替控罪的阻碍公职人员罪。陈朗升否认控罪，案件今年五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开审，由裁判官梁家琪审理。 经审讯后，案件星期一，即系九月二十五号裁决。按照香港法例《侵害人身罪条例》下嘅阻碍在正当执行职务嘅警员罪，一经定罪，最高可以判处监禁两年；简易程序治罪条例下嘅阻碍公职人员罪，一经定罪，最高可判处监禁六个月。陈朗升到法院听取裁决的时候，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心情平静，任何结果都不会是世界末日。
心情平静的，平静的。咁啊，法院里面所有即系裁决，任何事都会发生啦。咁啊，都系唯有平常心去面对咯。咁我谂任何结果都不会是世界末日嘅。
裁判官在判决的时候拒绝接纳陈朗升的证供，认为并不是他案发时的真实信念。裁判官亦都接纳作供的警员有合理理由截查陈朗升。裁判官又表示，案发的时候截查陈朗升的便衣警员已经表明身份，达到陈朗升发问的目的，但是陈朗升仍然继续询问警员的身份，拒绝交出身份证给警员查看。法官认为陈朗升肆无忌惮，不合情理地向截查他的警员发问。至于陈朗升表示，因为2019年反修例运动采访直播期间，曾经被截查他的警员在直播镜头前面公开他的身份证资料，因而担心资料再被外泄而需要问清楚案发时截查他的警员身份。裁判官认为陈朗升在盘问期间表示要先了解截查警员的身份，但是他及后又指截查他的警员最终没有提供姓名和编号，但是他仍然有打算出示身份证，可见他的证供前后有转变。法官又表示，本案现场和2019年社运的情况不同，当时亦都没有其他人进行直播，案发地点亦都没有直播工具，认为看不到陈朗升有基础担心他的个人资料会被外泄。法官认同本案的性质和社运案不同，但是拒绝接纳辩方指案件可判处罚款或者社会服务令。法官裁定陈朗升一项阻差办公罪名成立，认为应该判处有阻吓性的刑罚，以七日监禁为量刑起点。考虑到陈朗升多年来在传媒界的背景和贡献，酌情扣减两日至到监禁五日。辩方随即申请保释等候上诉，获法官批准。保释条件是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并且必须交出所有旅游证件，每星期两日到警署报到。陈朗升闻判之后，在法庭外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他可以讲的不多，认为公道自在人心。
我没什么可以讲，大家都知道我现在申请上诉。剛才在個判詞的宣讀上面看到，上一次被人拉完之後的直播講完的事都是 會計數的，所以如果現在有講一些，其實對個上訴是會有些影響，所以我可以講的事不多，只能夠講法治是被人望到的。今天大家都會看到，即係法院對這宗案件的看法是怎樣，我想公道自在人心。
至於判決對記協的工作是否有影響，陳朗升表示，原定下個月到海外參與國際會議，相信無法成行，但是記協的日常工作影響不大。對於被判監禁，陳朗升表示並不意外，估計罪成的機會大。陈朗升又表示，现阶段难以评估案例对记者采访工作的影响。他又表示，案件广受国际传媒关注，可能影响香港新闻自由的形象。他又寄予香港新闻工作者谨守岗位，报道真相。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案件反映香港的新闻和言论自由进一步沉沦。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2019年的区议会选举被视为是当地最后一次公平公开的选举，但在政府的压力之下，不少区议员都选择辞职，甚至离开了香港。在他们的任期即将完结之前，就有一班前区议员组织起来 希望去繼續他們的工作。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鄭樂哲發自倫敦報導。
一班身處海外的前香港區議員成立一個網絡，旨在連結流散的香港人，反映民意。一共14名在2019年11月當選代表香港10個地區的民選區議員加入了稱為香港區議員海外網絡的平台。現時身處日本的前中西區區議員葉錦龍對美國之音說，他們會定期開會討論與香港人和香港本身相關的事務，作出決議、聯署和行動，以及同成員身處地的公民團體討論合作事宜。
當然啦，即係而家係離開咗香港，咁而且我哋亦都冇任何嘅法定管轄權力啦，咁所以變咗即係其實可以做到嘅嘢好有限。但我覺得即係始終區議員們喺即係尤其是係即係喺原定嘅任期完之前，可以即係聚到一齊去共同去做一啲嘢，或者去商議一下之後嘅未來，其實我覺得都係好重要嘅事嚟嘅。
葉錦龍話：香港區議員海外網絡嘅標誌係一個由圓點包圍住嘅議會大樓，象徵成員所代表嘅行政區。支撐議會大樓嘅四條柱就代表成員所在嘅國家。身在蘇格蘭嘅葵青區前區議員郭子健對美國之音話：現時喺香港難以討論好多議題，喺海外嘅香港前區議員有佢哋嘅角色，向外界展示真實嘅香港。佢話會同喺世界各地嘅香港僑民組織聯絡，希望網絡會係一個橋梁，增加互相接觸。佢又話估計最少有60名香港民主派區議員身處海外，有大約40人有公開活動，但係理解有啲前區議員身處嘅國家未必太容許佢哋作政治表述，衡量風險之後會選擇低調行事。2019年區議會選舉在大型示威活動期間進行，民主派在452席民選議席中勝出接近九成，他們原本的任期將會在今年年底完結，不過因為香港政府在2021年要求區議員宣誓，不少議員都決定辭職，其後更加有不少選擇離開香港。今年香港政府大幅改變區議會選舉制度，由政府的民政事務專員出任區議會主席，重新引入委任制度，民選議席減少至88席，參選人亦都需要通過資格審查。被問到關於網絡的民意授權的問題，葉錦龍就說：
當然啦，即係區議員的原定的任期就是四年一任，咁但係問題在於我哋都知道，之後在香港不會再有一個大家都承認的區議會，亦都唔會再有一個係可以安全而且係大家都可以參與到嘅選舉咯。咁所以就算我哋唔係真係有，即係未，我哋即係當然啦，有冇一個權力或者有冇一個嘅合法性去代表大家係有待商議嘅。但係至少我哋嘅代表性係有喺度，即係始終你作為一個前區議員，你係即係你做過區議員呢一個嘅身份，你係永遠都喺度。
郭子健就話：網絡唔係純粹為咗代表住喺世界各地嘅香港人，而係希望鼓勵香港人參與政治事務。
That's why 我哋講緊呢個，我哋呢個平台去持續地聽大家嘅意見，持續去同其他公民社會嘅團體所有嘅 individuals 即個人。個別嘅人士去互動，就係話：喂，呢樣嘢唔係屬於十幾個區議員，係屬於所有人。
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志，倫敦報導。
東盟9月19號起在印尼巴淡島舉行為期五日的聯合軍演，展現區域團結。觀察家表示，此舉顯示出東盟正在致力維護佢嘅中心性，但喺應對北京海上擴張行徑上仍然缺乏共識。而未來為咗避免激嬲中國，可能先喺南中國海進行科學研究，而非立即擴大軍演嘅規模。據美國之音記者林柏雲發自台北嘅報導，喺星期二9月19號，東南亞國家聯盟喺印尼位於納土納海域嘅巴淡島展開為期五日的聯合軍演。印尼軍事參謀長尤多表示，這場名為東盟團結演習的非戰鬥演習，內容包括聯合海上巡邏活動、搜救行動、人道主義和救災行動，旨在加強東盟國家之間的軍事關係並增強互通性。尤多亦都補充表示，所有東盟國家的軍隊 都參與呢一場演習，包括候選國家東帝汶。儘管他並未透露目前由軍政府專政的緬甸參與的程度，在此之前，東南亞國家曾經與包括美國和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一起進行軍演，但由於這個星期的演習是首次僅涉及到東盟的海軍演習，外界將它視為劍指中國在南中國海日益專斷的擴張行徑。不過這種說法遭到地主國印尼的否認。對此，台灣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孫國祥指出，雖然東南亞國家當中的十個國家包括了南中國海的主權聲索國和非聲索國，一直以來無法就海上爭端表達出共同的立場，不過這次東盟的首次軍演彰顯它正致力維護它的中心性，亦就是強調東盟必須成為克服共同挑戰與外部勢力接觸的主導區域平台，而這樣將會對往後他的決策產生重大影響。孫國祥對美國之音說，9月19日的東盟海軍演習暗示的是東盟正在維護他本身的中心性，因為南中國海問題就是這個檢驗東盟中心性的一個最重要的部分，東盟所做出來的決策都是非常緩慢的，但是當他們做出來的這個決策卻是比較堅定的。對於東盟的中心性，我們可以看到透過這一次的演習絕對會產生一個歷史性的影響。印尼加查馬達大學的南中國海專家阿薩納亦都說，雖然主辦國家印尼並未有點名中國，但顯而易見，東盟舉辦聯合軍演是要想對北京展示南中國海在某種程度上是屬於東盟的，東盟亦都想藉此向國際社會展現他們在這個區域的存在。不過阿薩納坦承，即使東盟正試圖彰顯他的中心性，對於中國在這個灰色地帶的行動仍然難以團結一致去應對挑戰。中國依據他所說的九段線主張，宣稱對南中國海幾乎所有海域都擁有主權，並且在這個區域去修建軍事設施，引發包括東南亞等部分國家的抗議，導致這片海域近年來緊張局勢升級。阿薩納對美國之音說，對於南中國海，我仍然認為東盟內部仍然未有團結一致的看法，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實際上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東盟各個成員國家和中國之間的關係。舉例來說，好像印尼和中國的關係就與柬埔寨和中國的關係不同了，因此東盟各個國家對中國的關係的看法或者態度的差異也都能夠理解的。今年的東盟輪值主席國印尼原本決定將這次軍演地點選在他和中國有重疊主權爭端的北納土納海，但中國在東南亞最堅定的盟友之一柬埔寨先前並不願意確認是否將會參加演習。然而在印尼於6月份將軍演地點移到去南納土納海的巴淡島之後，柬埔寨就決定派遣部隊去參與東盟聯合軍演。美國史丹福大學南中國海妙手計劃主任雷蒙德·巴威爾亦都同阿薩納有類似嘅睇法嘅。佢對美國之音話：我認為東盟喺度對抗中國方面缺乏共識，呢個的確係事實，而且我認為呢一種情況將會持續落去嘅。印尼決定將東盟演習地點南移就反映出呢一點啦。喺東盟首次舉行聯合軍演嘅同時，同為南中國海主權聲索國家的中國態度是怎樣呢？亦都令到外界關注的。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9月19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中方對於南中國海問題的立場是一貫明確的。然而，中國經常藉由建立可作為軍事應用的設備來到強調它在所謂南海的一貫立場。南華早報9月20日就據中國官方傳媒央視的消息報導，中國已經在帕拉塞爾群島、越南稱為黃沙群島、 中國及台灣稱為西沙群島的北礁和浪花礁的燈塔上面設置衛星地面站，同時連接到船舶自動辨識系統，象徵中國的北斗衛星系統正式在帕拉塞爾群島投用。香港零一引述中國官媒《環球時報》旗下軍事自媒體枢密院十號發表的文章指出，這兩座燈塔的北斗基地解決了中國船舶自動識別岸基系統在該海域的覆蓋盲區問題。之後如果美國驅逐艦再前往帕拉塞爾群島，北斗就可以即時跟蹤，中國解放軍可以隨時掌握他們在南海的路線，為美國企圖插手南海設一道實實在在的護欄。不過南華大學的孫國祥指出，雖然北京近年來在南中國海不斷進行的軍事部署令到外界感到擔憂，但中國這兩座衛星地面站對於它在南中國海的主權聲索幫助恐怕很有限。孫國祥說，中國建接收站它的主權聲索意義是遠遠高過實質意義的，在發射衛星的時候它必須向聯合國去申報衛星是怎樣在地球上的軌道運行，這些都使得到在某種情況建立衛星地面站僅是輔助的效果，這些輔助效果並沒有辦法去直接去證明這些島礁就是從主權上面是隸屬於中國。然而孫國祥示警，雖然這些衛星地面難以為中國在南中國海提供主權認證，但他亦都說這些設備很可能進一步令到中國在與美國和俄羅斯的太空競逐上擴大它的影響力，當然能夠制太空亦都可能制南海的島礁，就成為整個中國大戰略的一部分。根據德國之星的報導，印尼軍事參謀長尤多在東盟聯合軍演開幕儀式之後對傳媒表示，東盟已經同意每年舉辦軍事演習，之後將會擴大到去海陸空三軍的全面戰爭演習。對此孫國祥表示，未來應該要觀察的指標就是東盟的聯合軍演會不會向北伸延，好像是到菲律賓附近海域，或者是越南，或者是馬來西亞和中國之間有主權爭議的海域進行聯合巡航或者是人道救援演習。孫國祥說，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更加確定的是東盟真的自己站起來了，有意願地跟中國對話，或者也代表儘管並沒有美日澳這些國家的支持，他們也都願意維持南中國海的自由航行的秩序。而就這幾點而言，其實意義是非常重大的。然而由於東盟先前一直都不願意公開點名北京就是破壞南中國海和平的最大威脅，之後在致力展現東南亞國家聯盟維護海上主權的態度同時，恐怕亦都會小心翼翼去避免挑動中國敏感神經，這個可能是一項艱難的挑戰。斯坦福大學的鮑威爾指出，今年五月印度和東盟成功在南中國海展開為期兩日的聯合海上演習，顯示若果區域強權願意提供援助，東南亞各個國家未來仍然有可能聯合其他國家在南中國海擴大舉辦軍演，此舉除了能夠藉此將東盟演習常態化，還能夠藉由外部力量間接壓制北京在這一塊具有主權爭議的海域進行挑釁行為。加查馬達大學的南海專家阿薩納亦都質說，與其強調軍演頻率與規模，東盟不妨先以科學調查的方式與內部成員擴大合作，這個不單只能夠加強東南亞團結避開軍演字眼的聯合行動，亦都會令到中國難以對此多加批評。阿薩納說，與其作聯合的巡演，為何我們不先做聯合的偵查呢？好像是出於科學目的的調查，或者是海洋科學研究，我們可以在區域內討論海平面上升問題、海洋學等等，我認為我們可以開始涉及科學方面的合作，然後開始真正建立信心和信任，當信任建立了之後再進行其他合作，為了不要太過激怒中國，我們可以從科學的角度來進行，如果從科學角度進行，比起參與巡演、參與調查的各方都會採取 更加容易的做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人工智能 AI 技术飞速发展之下，美国科技业和立法部门有越来越多的呼声，建议设立专门的裁判机构，为 AI 技术的使用建立许可制度。但是专家指出，美国不是太过可能会成立一个大权独揽的人工智能管理机构。美国 AI 监管步伐仅仅是为了保护科技创新的自由竞争环境和维护言论自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的科技企业罕见地共同表达对政府出面监管人工智能的支持。上个星期，美国硅谷科技企业的多名重量级领袖聚集在华盛顿，在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的召集之下，和国会议员在一场闭门会议当中商讨政府如何对人工智能进行监管。出席这场会议的科技界大佬包括是谷歌、微软、Meta、OpenAI 等人工智能技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舒默会后对记者说，他在会上提出政府是否应该在监管人工智能当中发挥作用的问题，所有人都举手表示同意，虽然他们的观点不尽相同。特斯拉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行政总裁马斯克参加了参议院的这次闭门会议的讨论会，他在会后对记者说，人工智能问题关乎人类的文明风险。马斯克呼吁美国应该是设立一个专门对人工智能进行裁判的机构。专家说，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给予了美国以及世界带来了诸多的难题，涉及国家安全、就业、假信息的传播、偏见、民主价值等等。设在旧金山的非政府组织人工智能安全中心的总监亨德里克斯警告，如果对人工智能的发展不加任何的制约，人类社会将会进入一种极度依赖人工智能系统的阶段。他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次讨论会上说，人类对人工智能失去控制，并且是非人工智能在设计当中具有恶意，而是在追求速度与效率的竞争当中，集体任由人工智能一次又一次地胜出，最终被人工智能取代。他说，不幸的是，随着人工智能系统变得越来越有竞争力，它自然会有在很多方面取代我们。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战略和基础研究拨款事务主任托纳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世界各国政府都在关注人工智能这项新的技术，并且试图搞清楚应该是怎样做。他说，美国起步有些落后于中国以及欧盟，但是现时国会对发展出人工智能的某种监管方法非常之感兴趣。欧盟可望在今年通过人工智能法案，希望建立全球首个全面的人工智能监管计划，旨在是确保推行到市场的人工智能应用安全可信任。在布鲁塞尔效应之下，欧盟的人工智能标准可能影响全球。近两年，中国亦都提出了多部的法律法规，从深度伪造、算法、生成式的人工智能等方面对相关技术的发布者提出监管的要求。不过，美国是否应该在人工智能监管方面追赶中国以及欧盟，美国国内有很多不同的声音。虽然包括马斯克、OpenAI 的行政总裁阿尔特曼在内的科技界领军人物都呼吁建立专门的政府机构处理人工智能的复杂问题，甚至并且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采取许可制。但是人工智能触及的领域庞大，立法者若然是希望通过出台一套包罗万象的法律对人工智能实行有意义的约束，难度可想而知。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肯尼迪9月12号在一次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大多数的参议员对人工智能的细节的理解程度，他们的总体印象是人工智能有非凡的潜力，能够令到我们的生活是变得更好，但是前提是他一开始不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差。肯尼迪表示，议员是没有能力以有针对性的方式设计出有关人工智能监管的全面法案，他是认为我们更有可能是迈出小步。美国国会已经有多名的议员以跨党派的方式推出多项监管人工智能的提案， 民主党参议员布罗门萨尔亦系共和党参议员霍利9月8号启动立法，希望建立一个专门监管人工智能的机构，要求企业在应用 ChatGPT 的这样大语言模型之前需要获得许可。这项提案说，人脸识别等高风险人工智能应用的开发亦都需要政府的许可，科技公司必须要在部署前测试人工智能模型的潜在危害，披露出现问题的情况，并且允许独立的第三方对人工智能模型进行审计。这个提议和中国近期提出的人工智能管理条例有相似之处。今年4月，负责互联网内容审查的中国网信办发布有关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服务管理的规定草案。草案内容包括要求人工智能服务商在提供服务前经过政府的安全评估。草案的第6条规定，利用生成式的人工智能的产品向公众提供服务之前，必须要向国家网信部门申报安全评估，并且将算法是备案登记。肯尼迪参议员和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沙茨合作推出人工智能标识法案，要求科技公司对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进行标识，并且告知消费者相关人工智能科技背后的所有者的身份。在监管名目众多的加利福尼亚州，州参议员威立这个月是提出是提案，对算力达到是一定高门槛的前沿人工智能系统提出监管的要求，要求这些高等的人工智能系统满足技术信息方面的透明度要求，为未能够采取适当预防措施的单位以及个人确立法律责任。加州的贵局所在地，法案若然通过，这个将会对美国科技行业带来探深远的影响。不过亦都有批评者反对对人工智能进行集中监管，认为单独设立的人工智能部不太可能解决人工智能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对人工智能产品设立许可证制度将会令到那些熟悉政府运作的大企业受益，打压科技创新所需要的行业竞争。各个共识公开反对建立一个专门监管人工智能的政府机构。据 CNBC 的报道，谷歌公司今年6月在一封回应给予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的信函当中表示，谷歌支持分散式的监管方式，以多层次多利益相关者的方式法理是治理人工智能。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的托纳说，好多的美国立法者正在强调现有的监管机构在处理它的领域里面的人工智能问题方面的作用，譬如是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管理医疗人工智能，美国交通部管理自动驾驶汽车。布鲁金斯学会人工智能以及新兴科技倡议项目政策的总监布兰特系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自由民主国家的面临的挑战是既要确保人工智能以负责任的方式发展以及部署，亦都要支持一个能够吸引人才以及投资的有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纽约大学媒体技术教授纽曼不同意美国的人工智能监管落后的讲法，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式的监管通常是没有欧洲以及亚洲那么严格，长期以来倾向于自由放任或者是最低限度的监管是美国制度的特点。纽曼是即将出版的新书《进化智能技术将如何让我们变得更聪明》的作者，他说这个是美国联邦和州对商业态度的特点，即是对监管持谨慎态度，担心监管会比监管机构最初的担心是更差。 ChatGPT等生成人工智能工具以及极具创造性的方式产生出文字、图片、视频等作品，引发了有关假信息泛滥的问题的担忧。但是专家警告，在美国对这样的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许可制，可能触及到言论自由的保护问题。牵头推动人工智能立法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强调，美国的人工智能监管必须要体现对美国民主与自由根基的保护。中国多部涉及到人工智能的法规都强调科技是必须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他说，一个显而易见的重点就是中国的规则非常注重审查， 他们是不希望人工智能机器人宣扬那些政府从中国互联网上面仔细删除过的信息。乔治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的托洛仲表示，纽约大学媒体技术教授纽曼说，语言模型涉及的很多内容都是属于言论的范畴，对言论法许可进行事先限制，亦就是说说话之前要获得许可，这个同美国的传统是背道而驰。纽曼提倡对人工智能监管采取一种下游模式，他说如果技术被用于非法目的，已经有了法律惩罚肇事者，亦是犯罪的法律已经成文，没有理由因为犯罪使用了不同的工具就去再写一部的法律。他说人工智能基本上是数学，你无法是去监管数学。他是认为监管者以及政府的官员出于一种合理的担忧亦是恐惧，认为事情可能会失控。他还表示他是希望这种恐惧不会导致不适当的立法限制美国人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造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美国和伊朗最近完成了囚犯交换，五名美国政府说遭到伊朗当局不公正拘留的美国公民获得释放，目前他们已经顺利降落在卡达多哈，将从这里转机前往美国。究竟美国和伊朗交换囚犯，被中国拘押的美国公民的家人又敦促美国政府和北京换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文发自奥斯丁的报道。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居民纳尔森·鲁威尔士和他的太太新西亚·威尔士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心情非常复杂。他们唯一的仔纳尔森·小威尔士从2014年开始至今被关押在主要收押男性重犯的重庆市鱼都监狱。小威尔斯2014年前往中国旅游之后，在启程返回居住国日本的时候，被重庆海关发现随身携带的行李箱里面有大量含有冰毒的晶状物。小威尔斯后来被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走私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2019年他的刑期减少到去22年。你知道当我想到这件事的时候，我感觉到很困惑。我认为被关押在中国的囚犯被完全遗忘了，他们并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关注。鲁威尔士对记者说，我的小孩就是囚犯之一了，所以我觉得既然他们可以跟伊朗协商，他们也可以跟中国这样做，我的意思就是有哪个能够讲一些被伊朗释放的人和被关押在中国的200多名美国公民有些什么不同呢？他们也都希望和家人团聚，美国政府一定有些方法可以和中国政府展开对话的。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这五名被伊朗释放的美国公民是被错误拘留。卢威尔士认为自己的仔也都符合被错误关押的条件。卢威尔士对美国之音说，他为个仔去找辩护律师，在参加完小威尔士的庭审之后告诉他，他在为小威尔士辩护这件事件上无能为力。但这名律师相信中国政府似乎并没有足够证据来到拘留小威尔士，他认为小威尔士应该被释放，但九年过去了，他的仔仍然被关押在中国。卢威尔士说，他和个仔之间的电话和信件沟通亦都全部受到中国当局的监视，通话涉及敏感内容时会被截断。他至今没有机会去询问清楚自己的仔在中国到底经历了什么，为什么会受到走私毒品的控诉。我认为这个就是错误拘留了，我真是这样想的。你知道呢，他们没有机会为自己讲话，亦都没有人为他们发声，特别是当这些美国人不懂得中国的法律，亦都不懂得讲中国的语言。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当一个人处于如此不利的境地时，应该怎样为自己辩护呢？根据鲁威尔士的叙述，现阶段小威尔士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都很不好的，他瘦了约90磅，有严重的高血压，癫痫发作的时候要好几个成年人才能够控制住，现在还出现了乳腺癌的症状。他对记者表示，因为小威尔士是美国人， 而且是黑人，在中美关系不好，而中国人普遍对黑人有歧视和反感的大环境之下，史威尔士在监狱中的处境非常困难。史威尔士曾经有几次被囚犯或者是监狱看守攻击，在他最近一次跟史威尔士通话时候，他得知史威尔士被同监的另一名囚犯袭击了头部，他要史威尔士不要还手，要保持好的表现纪录来到争取减刑。因为该次攻击事件，鲁威尔士写信给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大使馆回复将会在这个星期五派人去探望史威尔士。鲁威尔士更加希望史威尔士回到美国来到接受全面的医治。针对史威尔士的身体和安全状况，记者由简询问了美国驻华大使馆发言人陈瑞球，做出下面的复述的。他说美国最优先考虑的莫过于海外美国公民的安全。美国严肃对待所有关于美国公民在海外监狱和拘留中心受到虐待的指控。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以及驻上海、广州、沈阳和武汉的总领事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被监禁的美国公民提供领事服务。根据中美双边领事条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定期派领事官员探望史威尔士先生，监察他的待遇、健康和安全。但是美国驻华大使馆并未就美国政府是否会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与中国协商，将有严重健康问题的被拘留美国公民送回美国国内的询问做出回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就伊朗换囚事件发表声明中写道，从本届政府上任的第一日起，总统和我就明确地表示，我们最优先考虑的就是国内外美国公民的安全和保障。在拜登总统的领导之下，我们现在已经确保世界各地30多名被错误拘留的美国人获释。我感谢国务院和整个政府的每一个人，他们为让我们的美国公民回家而不懈努力。在我们将每一个被错误拘留的美国人带回家之前，我们是不会休息的。但是鲁威尔士却认为美国政府在将被中国拘留的美国公民带回家这件事件上做得不够。他呼吁政府能够倾听自己的仔的遭遇，我的意思就是他们有同中国对话的权力。我们知道如果你不尝试你就会失败，所以你至少尝试一下，不是就这样放弃政策啊。他们对伊朗做到了，你看有5个人回到家，他们也都释放了5名伊朗人，他们还补偿了伊朗金钱。如果我没有读错的话，金钱补偿是跟人道主义有关的，这笔钱可以拿来买东西吃嘛。好啦，所以你就告诉我中国不愿意接受这些补偿而释放包括我的仔在内的200到300名美国籍的囚犯，拜托了，强硬起来啦，为所有美国人这样做，将我的仔带回来啦。根据美国和伊朗政府达成的协议，两国将会分别释放5名对方国家的公民，同时美国也都解冻了先前制裁伊朗的南韩用来购买伊朗石油的60亿美金。史威尔斯的案件目前已经受到一些美国政府官员的关注，他所居住的路易斯安那州的参议员约翰·肯尼迪和比尔·卡西迪都注意到这宗案件，两位现在一起合作将这宗案件提交给美国司法部。鲁威尔士已经将和史威尔士的有关文件包括法律文件和他的健康状况的文件提交给司法部，司法部正在对史威尔士被中国政府关押进行调查。路易斯安那州的参议员迈克·约翰逊最近打电话给鲁威尔士，表示将做一切能够做的事，并尽力令到国务卿布林肯知道史威尔士的遭遇，并且将史威尔士的名字放到去被中国错误拘留的美国公民之列。鲁威尔士希望美国政府不单只能够关注自己的仔的案件，亦都希望他们能够关注所有被拘留在中国的美国人的案件。我能够肯定，他们的家人肯定亦都同我们的处境相同，他们需要帮助。他说曾经在中国担任过多间传媒的记者，并创立风险管理资讯公司的英国人韩飞龙，因为自己有被中国当局在青浦监狱关押的经历，现在义务帮助很多被中国政府关押的外籍公民以及他们的家属。他根据自己被关押在青浦监狱和其他被关押在青浦监狱之后又被释放的人的口述，经过分析之后认为，自2013年他被关押那一年起， 青浦监狱关押的美国人的数目逐渐增加。由于中美关系紧张，美国人在中国监狱中受到的待遇变得更加差，而美国公民获得减刑亦都比来自于中国关系较好的国家，例如是尼日利亚、法国等的公民更加难。一些囚犯和前囚犯告诉我，警察在逮捕他们时说过，如果他们不是美国人，经常可能不会逮捕他们。美国之音记者就国务院如何决定这些案件属于错误拘留，是不是正在审阅美国人在中国被拘留的案件，以及是不是有计划于北京谈判以达成类似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进行询问，截至发稿时尚未收到回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文发自奥斯丁的报道。
翻返嚟我哋时事经纬嘅环节，接住落嚟我哋会介绍一位美国嘅年轻人，佢叫做格雷老师。佢话佢唔愿意做洋五毛，佢誓要帮助中国人争取自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嘅报道。
我叫格雷，我系一个毕业于帕克莱音乐学院嘅音乐家，一个吉他手。我在美国稍微偏远里面的一个小镇长大，十几岁我从高中退学，从那阵时起我比较热衷地开始学习吉他。过了两年的时间左右，我就考上了伯克莱音乐学院。十年前因为喜欢上一个中国的女仔，格雷老师开始自学中文，尽管这个是一段无疾而终的恋情，但中文他却坚持了下来。学习中文之后，他曾经多次到中国旅游。
我很喜欢中国跟中国的人，可以这么说，因为中国是一个很大很复杂的社会，我们外国人平常能去的地方是比较发达的，所以 我也不例外，我却没有机会去探索那样的比较二线城市。
格雷老师说，我很喜欢中国和中国的人，中国是一个很大很复杂的社会，我哋外国人平常能够去嘅地方系比较发达噶，所以我亦都唔例外。我并冇机会去探索嗰啲比较二线、三线嘅城市。有啲美国人冇去过，佢哋嘅印象都系宣传而嚟噶。譬如话，佢哋可能觉得中国好有钱。我嘅感受系生活喺中国好辛苦，就系996呢一种嘅工作文化。从伯克莱音乐学院毕业之后，格雷老师喺波士顿开咗一间教吉他的小小的学校，也都开始在网络上教学。
就是 这时候我已经有开始学中文嘛，我想我想尝试用中文教吉他，然后就拍了一个视频放在哔哩哔哩，然后没想到是过了两三个礼拜。
格雷老师说，这个时候我已经有开始学中文了，我想尝试用中文去教吉他，然后就拍了一个影片放在哔哩哔哩里面。没想过过了两三个礼拜就比较火红了。学中文令到佢唔可以避免地去接触中国嘅政治。
开始学的时候选择学习简体字，然后简体字的内容无论是什么东西，基本上绝大部分都是受到过共产党的影响，所以从这开始呢，一直感觉有
种。格雷老师话：啱啱开始嘅时候，选择学习简体字，简体字嘅内容系啲乜嘢呢？基本上絕大部分都是曾經受到共產黨的影響，所以從最開始一直就覺得有種政治的含義在裏面。同時正好就是在香港那個運動壓迫的時候，我覺得很難過的。我為什麼要學這種語言呢？為什麼要接近那個我不想看更加不想去接近的世界呢？在2018年他決心不再踏足那一片土地。
我可以说我比较决心我再也不回去中国的时候，就是看到中国政府抓，就是无故平白的抓两个加拿大人。
我可以说我比较决心我再亦都不会回去中国，就是看到中国政府无故平白地拘留两个加拿大人做筹码，要慢慢周回来。我看到这件事件的时候就终于决定了，中国对我们外国人来讲也都再不安全了。不过在公开场合，他对中国的政治三针其口，直到2022年底乌鲁木齐的一场火灾
令到大眾對中國嚴苛的清零政策忍無可忍。中國多個城市爆發了要求解封的白紙運動，在海外這場公民運動亦都燃燒到格雷老師所在的波士頓。
我第一次参加活动就是在波士顿的悼念活动，在当天的晚上我觉得是我人生当中最强烈的一天。
格雷老师说，我第一次参加活动就是在波士顿的悼念活动了，当日晚上我觉得是我人生当中感受最强烈的一日。
兄弟姐妹们，我从今天开始不再当中国的假朋友，
我想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假装中国是一片大好，被中国的宣传欺骗去帮助中国政府做这个宣传呢？所谓的洋五毛呢？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在美化这个越来越不被看好的体系？我觉得他们就是假朋友，他们都是因为利益而接触中国，这个利益是什么大家都知道，要钱嘛，或者其他的利益。如果你真正是一个中国的朋友，那你为什么在中国面临清零政策的困难，你为什么不够胆发声呢？我有看到其他的白人在微信等其他的平台上说中国加油，我觉得好嬲啊！我想去问一下，你够不够胆再讲清楚一点，中国人要在什么样的地方去加油呢？中国人为什么要加油呢？你就讲一句中国加油算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们没有维持到中立的存在，你一定要有立场才对。那个时候正好认识一些反差的，真的令到我重新考虑了很多地方。我一直在中国平台沉默，是对他们不住，我应该用我的声音去支持这些争取自由的朋友，而不是沉默地去做音乐教学。在我最开始参加中国的平台，我的心里面一直都有很多的罪恶感，但我一直在想，我纯粹教音乐是一件好的事，我能够带来好的影响，其实可能超越了这个负面的这一部分，但这个情况恶化得越来越耐，我就越来越没办法视而不见。学了中文成十年了，基本上我能够接触的资讯绝大部分都来自中国的，为了我参与中国平台去投我那些的视频，我也都要慢慢咁去學習點樣自我審查，呢個亦都係一種壓迫。當然同其他中國人受到嘅壓迫係唔能夠相提並論，但我覺得我哋都會有咁樣嘅感覺。我仲發現，即使喺我自己嘅面書上，我越嚟越唔想講中國嘅政治狀況係點樣，我覺得呢個係唔啱嘅，我亦都被綁架咗啦。所以我決定只有一個選擇係啱嘅，就是主動令到我自己被封殺。格雷老師開始用中文寫富有政治意義的歌曲，第一首歌曲就是趙立堅《我哋說再見》，矛頭直指一度風頭無兩的戰狼外交官趙立堅黯然卸任外交部發言人事件。
我理解我們說再見， And I hope that we never meetAgain, you lied about the genocide. Your job was hard with so much to hide. 现在你心安理得。
写呢一首歌对佢无疑系自杀行动。揿咗掣之后，佢已经决定要同中国市场说再见啦。
这里我已经决定放弃。在我看来，中国是个越来越不友好的地方，因为在这个平安的外表的里面存在一个我觉得非常危险的核心。
格雷老师话：我已经决定放弃中国市场噶啦，因为喺我睇起嚟，中国系一个越嚟越唔友善嘅地方。一个平安嘅外表下，存在住一个我觉得非常危险嘅核心。我哋睇到从清零政策呢个时候，呢个体制当佢决定做啲乜嘢，会进行点样嘅折磨，亦都唔会听其他人嘅意见。所以话，如果听日中国政府开始将中国的所有老外都监禁起来，我不会感到惊讶的。其实我比较想讲的比喻就是，如果我说我们现在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大家怎样看待纳粹德国呢？ 如果話你睇到咗納粹德國所有嘅胡作非為，卻選擇去嗰邊發展，咁又係乜嘢樣嘅感受呢？我覺得係一種默許嚟㗎。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蕭宇發自華盛頓嘅報導。好啦，聽過以上一段嘅報導之後咧，又結束咗第一個鐘頭嘅時事經緯環節。我哋陣間翻嚟會有第二個鐘頭嘅廣播㗎，請大家唔好離開收音機。
美国之音